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从旧约开始一直来查考，在圣经里面，圣经的作者来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真的是愿意，存敬畏的心来学习关于你的真理。我们不愿意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你的话，所以我们一卷一卷书来研读，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卷书都有个上下文，也有作者根据当时的背景，所以他在真理上他会做一些不同的强调。主啊，所以我们实在要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不完全，不过我们的心是真正渴慕要来认识你，所以我们每逢读你话语的时候，都必须就是来祈求你自己真理的圣灵赐恩给我们，把我们所读的话向我们打开。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得很清楚，圣灵是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他都穿透了。人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情，也只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所以只有圣灵可以把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事情来教导我们。主啊，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恳求真理的圣灵就是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让我们实在不是轻轻忽忽的来读这些话。我们的理解虽然还是有限，不可能是一次过的全部都明白了，而且也跟我们属灵的成熟度有关。我们也只有在继续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可以对你的话来一天比一天更深的认识。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你。我们这样子把今天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上次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劝勉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不要把在基督里的自由作为给肉体来达到他的欲望的机会。那我们也提到，他就特别 举出，特别是正面的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他做这样的一个劝勉是有背景的，因为加拉太教会显然是有信徒之间，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也有这种彼此就是争闹，彼此争吵这样的事情存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就会劝勉他们啊，我们上次看的第16节到18节，保罗就进一步澄清，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自由，那一种自由的生活，乃是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啊。真正的自由的生活，是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是可以随时随刻继续不断接受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引导，并且在圣灵这样的引导、管理和能力之下来生活。那这就是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所以基督徒所享有的自由的生活是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啊。我相信如果真的我们有这个经历，我们真是可以感受到那个自由哈。我自己真的开始尝到那个自由，真的是真正的自由，是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管理，我们可以真正有能力不按罪的要求啊，不给肉体来满足他肉体的欲望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当讲到这种在圣灵里的生活，保罗就强调这一种生活其实是一个征战啊。因为虽然我们基督徒已经被拯救脱离旧的世代，不过我们也还不能完全脱离旧世代的影响，我们的身体还没有 得拯救啊。所以我们这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因为我们原有的罪性，因为身体没有得救，这个原有的罪性在里面，这也就是所谓的肉体啊。这个肉体的意思跟圣灵的意思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呢，我们 的征战乃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选择顺服圣灵，拒绝这个肉体。我们要在肉体跟圣灵之间，我们必须要做出抉择，我们或者是跟随圣灵，或者是随从肉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接受圣灵的引导，并不表示说我们是完全被动的，不表示我们就像一个机器，圣灵引导我们，好像这个机器就自动的随时会就是说在那边工作。我们仍然有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选择来顺服圣灵，因为圣灵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所以对于他的工作，我们有责任要做出一个回应来顺服他。那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乃是因为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的19节到22节，对不起，19节到23节哈，19节到23节呢，保罗就是来解释住在肉体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状况，以及住在圣灵里的生活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保罗在19节说，情欲的事，或者说肉体的行动，肉体的工作，都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的表示说是很公开可以看得到的，是公开的，是显明的。我想我们看不见一个人里面的动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是选择顺服圣灵还是顺服肉体，可是从他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分辨啊，你就可以分辨。所以他说肉体的行为呢，是任何人都可以认得出来的啊，这个不是什么隐藏的事情啊。从他的行为我们就可以来鉴别一个人他是被圣灵引导呢，或者是被肉体引导。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列举如果是被肉体引导的一种生活行为啊，那我们看到就有所谓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好，在圣经里面哈，在古代的世界呢，他们有很多所谓的伦理教师，就好像我们古代中国有所谓的孔子啊、孟子，这些都是所谓伦理教师。这些伦理教师其实他们也都会列出一些恶行跟德行的列举哈，恶行跟德行的名单。那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保罗他也列出一个肉体所受肉体的引导，或者说降服肉体所做出的行为。那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名单列举是有许多哈，那我们就不详细的来提到。不过呢，在这里列举这些名单的目的不是用来做一个好像说一种那种律法的那种条例，我就是说保罗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律法书啊。保罗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加拉太教会本身已经存在了冲突，那这个冲突当中带来的各种的增进、纷争、结党，保罗的意思说其实就显明说你们其实是在顺服肉体。那我们看这个，上次我已经说明这个表列基本上在圣经里面的表列都跟当时这个的就是说处境是有关联的。所以因为加拉太教会有这些冲突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表列，这个表列里面呢也是特别关心这个冲突，在这些冲突当中肉体的行为的一个表现。那所以这个表列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表列，只是一个列举。那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把这个表列做一点点分析哈。我们会发现这个表列呢其实区分成四大类，这四大类呢都是过犯，也就是说都是逾越了，超过了神要我们做的，不是不及哈，不及是你没有，神要我们做我们没有做，过犯是超过 就是超过规矩了哈。那犯了规可以这样讲哈。那我们看这四大类是什么呢？这四大类哈，第一类就是包括性欲的罪，包括性欲的罪哈。那我们看，所以他这里列了奸淫、污秽、邪荡，这三点是属于 sexual sin 性欲的罪。那我们要了解当时这些外邦的这些城市，加尔西亚这些外邦城市都是拜偶像的。那拜偶像有非常的邪荡的行为，庙里面有这些庙妓，庙妓有男的也有女的，所以呢，这个男的就叫娈童，女的当然就是叫妓女。他们是以这种淫乱来作为他们对偶像的敬拜，所以啊，这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在道德上的败坏，就影响整个希腊罗马世界，就说啊，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对于这种性的道德哈，都是非常泛滥的。所以污秽也是指的，在这个字在这里基本上也是特别指，特别是道德上的不洁净，而且主要在这个表列这一大类里面是指性的道德的不洁净。然后淫荡我们知道也是指好色啊，就是性侵犯啊这一类的罪啊，都是还或者说淫念啊，或者说有这种也是说看见妇女动淫念啊，啊，读黄色书刊啊，这所有的都是属于淫荡这一类。好，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宗教类的罪。这宗教类的罪呢，我们看就是拜偶像、邪术，这两个是宗教类的罪。那拜偶像，我想不用多解释，在这些外邦的城市都是拜罗马、希腊很多的神哈。那邪术呢，基本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巫术、占卜、招魂，我们现在这种邪术还很多的，算命这些都算在里面的，紫微斗数、算命、巫术 witchcraft， OK， 那招魂啊，什么这个超度啊，像那个佛教的、这些为亡魂超度啊，还有那种魔法，就是说使用一些那种巫术的魔法等等之类哈。那这些我想都是跟邪术，就是说跟偶像的敬拜有很密切的关系哈，这是宗教的罪。第三大类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大类，因为这一大类就是反映加拉太教会他们当时教会里面的冲突，所以这一类我们叫做 social sin， 社交的罪哈。第一大类是 sexual sin， 宗教性欲的罪。第二是 religious sin， 宗教的罪。这一类是 social sin。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类保罗特别列举的特别多，就表明这是他的焦点所在，所以他列举的最详尽。那我们看到这里第一个就是仇恨，这里是用复数，所以呢就是表示我们心中对别人产生的敌意，而且呢因此产生心里面的那种恨恶。那另外就是增进当然就是各种的争论、各种的不和、各种的这种斗争，通通包括在里面。然后记恨呢，这个字本来是中性的，是 jealous， 这个字可以是正面的，所以呢为神记邪，这是 指正面的意思，可是呢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是负面就是出于自我中心产生对别人的一种嫉妒。那然后就是恼怒，这个恼怒是复数，所以也是表示我们常常容易发怒，这种发怒怒气的爆发都是一些肉体的私欲的一种表达。结党，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人就会带头组成小圈圈，有不同的这个团体，彼此之间各自为谋，就是不能够有一个合一。那么纷争这里也是复数，仍然是表示各种的争论、各种的 斗争。然后最后呢是异端，那我想也许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异端不是列在偶像那个宗教的罪，这里的异端呢是复数，其实就是指党派之间不同的意见，是个复数。当然后来圣经就用这个字来指那种真理上的错谬，那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异端的意思。然后这里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他用一个复数就表示说结党，然后结党呢各党派大家都有 各家的意见，所以这些都是社交的罪。那第四大类就是不洁制的罪，不洁制的罪有醉酒跟荒宴，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说，醉酒也属于这个但是这个不洁制除了是直接的指醉酒以外，其实这个醉酒呢会使一个人身体心智道德灵性都会被毁坏，也就是说这样的不洁制，饮酒的不洁制呢会摧毁整个人包括身体心智道德跟灵性。那荒宴呢就是常常开 party， 常常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常常在一起开 party 我们是怎么开的，跟世人有没有不同我们有没有什么节制到晚上十二点大家还不散尤其是礼拜六晚上，然后礼拜天就爬不起来了，那礼拜天到教会就迟到，不然最听到就开始见周公这都是不对的 ，OK， 这就是荒宴好，所以呢，保罗列举的这些肉体行为，他就提出一个警告，他说这些事情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看见这里保罗也很啰嗦以前讲过，现在还要讲。那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人真的是需要重复我们不要嫌麻啰嗦，也不要嫌我啰嗦，我知道有人嫌我很啰嗦也曾经有人参加我礼拜三礼拜四的查经，后来他们不来了，他说师母真是啰嗦，同一样东西拼命讲，重复讲一遍两遍三遍一直在讲其实你真的明白这个重复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人的悖逆让我们常常特别是跟神最有关的真理，我们不可能很快明白的，我们的明白要用很长的时间。那另外一个重复也是因为我们人是很健忘的，我们人真的是学了立刻就忘了常常特别是有些东西是一点都不忘的但是特别是关于神的事情神的话那是最容易忘记的，所以呢真是需要重复那对我来讲我真的是很喜欢重复，我自己的例子，譬如说我从好多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教基要真理，然后差不多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教基要真理，我在成人主学我就只教基要真理的课每一学期都教，可是我真的是发现我这样子重复的教了十几二十遍，我才发现我以前真的是叫做半桶水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我以为我知道我根本都不知道，当然也不是说真的不知道，但是呢真的发现就是这样重复，而且我可以很诚实告诉你们，我现在还在学关于悔改跟相信这个真理还在学，而且现在真的是当然人的语言是很有限，我可能没办法真的把那个差异来跟你们表达但是真的知道现在还在学，而且真的是只有这样的重复圣灵才可以真正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所以保罗曾经警告过他们，保罗这里说我现在再一次警告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样的事就是指前面所列举的这些肉体的行为。那但是关键是在于这个动词行是一个现在式，你说这些肉体行为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就是19节到21节列的，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说不定每一样都有那但是这个行是一个现在式，表示说这不是只是偶尔落入其中，这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性的行为。那如果我们虽然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一直不断的去降服肉体，去顺服肉体，以至于这变成产生 一个习惯性了，这个犯罪变成是一个习惯了，所以这样的人保罗说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会看见其实保罗这个人是很强的神的拣选跟神的恩典，你看所有保罗的书信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保罗的书信仍然同样有警告，仍然有很严厉的警告，那这个警告是真正的，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被系统神学所怎么讲迷惑啊？系统神学我们常常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真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个话，这是系统神学，就是人去归纳神的话啊。圣经上是很强的强调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我们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我们不可能来得着这个恩典，神的救赎的恩典。但是圣经上另外一方面也强调人的责任，圣经上清清楚楚说人要悔改，要用信心去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信的人就已经得了永生，不信的人就已经被定罪。那所以保罗他虽然是很强调神的拣选跟恩典，但是我们看到在他警告的这些经文里面是对谁讲？是对基督徒讲的，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而且这个警告竟然说最你如果是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有个张力在那里，就是从人的责任跟神的主权之间，我们的逻辑是不能把这两个真理做任何的逻辑化的那个调和，我们只能够接受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真理，我们知道当中就存在那个张力，我们就要活在这个张力之下，很不舒服。可是真理常常就具有这样的特性，如果你想把它搞清楚，你就会走两个极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系统神学有加尔文派跟另外一派叫亚米念派。加尔文派就是走神绝对主权、神拣选的这条路线，他就要把整个救恩的时间先后次序排列啊，来成为一个系统。那亚米念派就是也是要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因为一个着重神的主权，一个着重人的责任，就排出的系统就有所不同。那但是圣经呢，我们一方面强调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人的责任，所以为什么保罗才要警告他们，如果是这样你们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承受神的国就跟承受永生是一样的意思，是指最后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我们可以真正享受在神理想的治理，也就没有反对势力的治理，不再有反对存在的神君王的治理，我们可以在这个进入这个国，可以进入这样的神的国里面。那这是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实现的。那接下来呢，他就用实际的例子列举在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是如何。所以他这里呢用果子来描述，他说但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他也列举了九方面。那我们首先强调这个果子是一个单数，所以呢我们常听到人家说圣灵九果，以后不要再用这个说法，圣灵不是九果，圣灵 只产生一个果子。那我们当然会解释什么是圣灵果子，只是这个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九个方面的品格，但是同样这个列举也是针对当时加拉太教会这种彼此之间的冲突，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彼此相爱的，所以他列举的都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在人跟人相处之间的。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表列同样是不完全，他没有列谦卑，谦卑肯定是圣灵的果子啊。那么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属灵的品格，这里没有列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表列。那么圣灵的果子呢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指前面保罗说到活在圣灵的管理跟引导之下，一个人他活在圣灵的管理跟引导之下，那在他的生活里面就自然产生这一些道德和灵性的品格。如果一个人 真的活在圣灵的管理跟引导之下，很自然的在他的生活里面产生的这种道德跟灵性上的 品德、啊、或者说道德跟灵性上的品格或品德。换一个说法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和我们生活里面所产生的品格，在我们人的心里面跟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能够活出的品格，这就是所谓的圣灵的果子。那要有这些品格，必须大前提我们真的是让圣灵来管理来引导，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灵跟生活当中啊，来产生，或者说圣灵就让我们自然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灵性跟道德上的品德。好，那很有趣的是哈，论到肉体的行为的时候，保罗着重在人的责任，但是论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呢，保罗所着重的是神的恩典。也就是说，圣灵的果子是我们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跟管理，所以是神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但是呢，情欲的事或者肉体的行为呢，那是保罗说，我警告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你们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时候他就把焦点放在人的责任。好，那我们就看见啊、在这里，这个保罗强调神的恩典，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虽然是强调神的恩典，但是不抹杀人的责任，我们要自己降服在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有责任要接受圣灵的管理跟引导，我们有责任要让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做工。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九方面，我刚刚已经说了，基本上都是针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加教太教会这样的问题，在十五节保罗警告他们说，你们如果相咬相吞，就要彼此消灭了。所以第一个列出来的就是仁爱，对保罗来说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你会看很多保罗的表列，这个爱都是列在第一。所以前面第六节我们说，使人生发爱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才能够产生这样的爱。那这样的爱呢，保罗说是我们能够真正的爱人如己，我们能够这样子爱人如己，我们就已经履行了神的律法。所以呢，这个爱在哥林多前书就会讲到是源自于神，而且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好，那这个爱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讲强调了，既然是来自于神的爱，就绝对是一个无私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真正能够、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才有可能活出来的一种爱，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把这样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才得以活出这样的爱。当然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那么喜乐呢，不是快乐哈，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当然在当时的希腊跟罗马世界，他们是把喜乐跟快乐连在一起。那今天我想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所追求的喜乐还是快乐。你看每一次有一些什么所谓的那种什么诗歌敬拜团啊什么，就是说啊我们要喜乐，其实他就是叫你要快乐而已。但是其实真正的喜乐不是依靠外在的环境，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对于环境，对于所遭遇的事情，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从神的角度提供我们一个永恒的价值的层面。当我们从那个永恒的价值的层面来看所遭遇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还是带来很多的苦楚啊，可是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你今天看事情你就不一样了，这自战自清苦楚，今天神用很多的遭遇，可能在我们用地上的角度来看是不幸啊，是这个让像我自己，这当然有我的责任了哈，穿一个什么高跟拖鞋到院子里面去扭了脚 ,OK? 那有时候我也是在想，哎呀这个脚一扭，你看人家说三筋动骨一百天哈，对我来说生活上就很不方便了，现在不能开车，全部要靠别人哈，要找 Ride,OK? 然后这就是很多，但是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其实好喜乐，我就跟玉斐说，我现在啊，每一天那个门一打开，因为就是门出去的那个地方啊，我扭到脚就在那里，所以我说出门回家，出门回家，我都会看到我在这里扭到脚啊。可是对我来说，真是神的恩典和祝福，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伤痕，虽然我求神完全的医治，如果真的这个扭伤，只能医治到百分之多少，可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可能还会有一点点这个后遗症的话哈。但不管怎么样，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呢这个脚扭伤是神进一步帮助我不再靠自己，而时时刻刻依靠圣灵的一个恩典。好，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有福气，我跟玉斐说，除非我搬家，我不搬家的话，这个痕迹就在那里了，门一开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一开就会看到，每一次进进出出就会想起来这个经验。那所以我的意思说，那就有喜乐了。可是当然痛不痛？痛啊，真的是痛啊，晚上睡觉哈，那个脚这样摆也不对，这样摆也不对哈，要很小心的摆，然后呢这个被子盖上去要很小心的盖，又用力一点点又弄到它哈，所以最近睡觉都是这个就是说都不是很可以，所以就想，哎呀以前睡觉好舒服啊哇，那个都不要关心这只脚怎么摆啊，哇现在就是很多，但是呢感谢主，真的是很喜乐，我真的是很感谢，虽然是我的罪哈，我自己的责任造成，但是神真的是 work everything for good, 神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哈，所以呢不用说哎呀早知道，哎呀早知道哈，其实我就想到说，我呢已经穿那双鞋啊就小扭过几次，早就应该把那双鞋丢掉，为什么我不丢掉 ,OK? 那当然还有学功课啦，就是看到不够警醒啊，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是一样不够警醒啊，当然很多可以学习的。好，这是喜乐，那么然后就是和平。和平当然我们知道，一般我们说的平安是免于灾祸，免于困难啊，免于疾病，免于战争啊，这是一般的平安的观念。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新年打破了碗，岁岁平安啊，赶紧说这就不要被染上这个。但其实犹太人对平安的概念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刚刚说的免于什么，这些都是消极的。犹太人对平安的概念是积极的，他们见面用平安来问安，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你可以得到从神而来最大的益处和最和谐的关系。所以这个平安呢，不是只是免于什么，免于什么是很消极的，是很积极的，说你可以从神得到最大的益处，可以享有最和谐的关系，是为一个人最大的福祉，从神而得到最大的福祉。所以为什么在新约里面这个平安，我们就首先用在与神和好，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跟神之间为敌的关系就被改变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神和好，那英文其实就是 peace with God, 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和谐。但是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关系，带来我们拥有属神的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赐给你们平安不像世界所赐的。耶稣留下他的平安，他的平安是在他即使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有平安，他不会像我们好焦虑啊，或者好忧愁啊，好担心啊。那么这叫做属于神的平安，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但是不仅与神和好，我们也拥有从神来的属于神的平安，同时我们跟人之间也有和睦，也有和睦。所以真正可以享受从神来给我们个人最大的益处，而且可以享受一切最和谐的关系，一切最和谐的关系，包括我们跟神，包括我们遇见各种的困境，我们里面，我们跟环境也可以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可以有神的平安，然后我们跟人之间有和睦。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平安，那这个平安当然我们知道是从神所带来的。那在这里保罗说圣灵的果子是平安，比较是强调我们在跟人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真正和睦的一个关系。好，那么忍耐，忍耐这个字呢，通常可以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坚忍的意思，就是我们碰到遭遇困难、遭遇不幸啊，我们可以坚定的忍受，可以承受。但是这个坚忍不是消极的听天由命的态度，乃是积极的，因为存着盼望，我们就可以坚忍到底啊。所以基督徒的忍受都不是就消极的，好像外邦人是命运如此，逆来顺受，这不是所谓的基督徒的忍耐坚忍。我们的坚忍是带着盼望的，我们知道神这些苦难都可以成为神所使用，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来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让我们最后可以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是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忍受忍承受。所以很可能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求神在一些受苦当中求神把这些受苦挪开，如果神没有挪开，神也应许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存着盼望来承受。但这是一方面的含义，另外一方面的含义，这个忍耐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我们跟人之间我们有耐心有宽容这个忍耐。那我们与人之间的交往有耐心有宽容那这个忍耐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说神的恒久忍耐，神的恒久忍耐。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悖逆，摩西都受不了了，今天早上我们讲摩西都受不了了，最后脾气都爆发了。你想想看我们自己，神怎么样忍耐我们，这就是真的是存着对人存着忍耐跟宽容。所以呢这样子的忍耐跟宽容就是像神描述他自己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而且呢不会立刻去施行报复，不会立刻施行报复。好，那但是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这样的忍耐是有目的的，是要领我们怎么样悔改，不是纵容我们。今天你会看到有些小孩子很叛逆啊，然后爸爸妈妈也不管教，然后你可以说从好的方面说这个爸爸真是很久忍耐，很有耐心啊，很有宽容。但是神的忍耐不是纵容我们，神他还会施行管教的，他要领我们悔改。他的忍耐就是说他一再给我们机会，他还是没有让刑罚临到我们。所以这个不轻易发怒神的忍耐使得他可以一直延缓这个刑罚，不是不刑罚，如果我们真的不悔改，这刑罚肯定会临到我们，但是他一直延缓，他给我们机会，他要领我们悔改。所以我们对人也应该如此这个功课我真的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学这个功课最好学习的对象就是你的配偶，你跟你的配偶生活在一起，这绝对是神叫我们学习忍耐 OK 一个最好最佳的环境那 儿女当然我们要学，不过对儿女的心态可能比较不一样，对配偶的，每个人对配偶的心态就是不同了。OK， 我也是在学这个功课。哎呀，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学习当中更认识神，他的忍耐啊，我们更了解他的恩慈跟忍耐。好，所以下一个就是恩慈了，恩慈也是神的属性之一，就是神向罪人显出恩惠的态度跟行动。这个恩慈也是神的属性之一，他向罪人显出恩惠的态度和行动，那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宽容跟忍耐。所以呢，他延缓执行我们该受的刑罚，延缓执行我们该受的愤怒，这样子的延缓也就向我们人类表现出他恩惠的态度。所以这个恩慈跟这个忍耐，其实宽容哈，跟忍耐宽容就是也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因为他的忍耐宽容，就显出神对罪人的恩惠的态度，所以神可以延缓他对我们该施行的刑罚，该施行的愤怒。那目的就是要领我们悔改哈。那但是呢，这里保罗也是要应用在我们人跟人之间伦理方面，我们也应该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也要显出这样恩慈的品格，也要显出这样恩慈的品格。所以呢，管教小孩当然是要管教，而且要严格的管教，可是呢，我们也要有这个恩惠，像神待我们的恩惠的这样的态度跟行动一样。我们对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我也是，神也是一直要我学习。尤其我们在教导别人，有时候属灵的教导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学习上都是很缓慢，每一个人都是很缓慢，所以呢，有时候要做属灵的教导真的是要蛮有恩慈，蛮有忍耐。那我实在是知道我这方面的缺乏，但是现在已经开始经历圣灵在里面的管理所结出的这样的一种果子啊，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不过已经开始经历圣灵的管理啊。当我们真的是愿意让圣灵管理的时候哈，特别是这个不轻易发怒哈，真的是我只能说，这个降服圣灵是一个关键。你一旦降服的时候，很奇妙。因为你接受，你愿意让圣灵管理，那这个就不会像摩西，今天我们讲，就自己的怒气就 let out 啊，就发泄出来啊，那很不一样，这个很难解释哈。但是呢，这为什么说圣灵的果子是圣灵才有能力使我们产生这个品格？可是我们必须要顺服他，我们要接受他的管理啊。那这是我上次已经讲过，神要先做拆毁的工作哈，让我们先对自己失望，对自己绝望，我们才会靠神不靠自己啊。好，良善这个意义跟恩慈很相近，也是向别人显出仁慈啊、宽厚啊、慷慨。信实哈，也是神的属性，在用在神身上，基本上是指神不背乎他自己，他会忠实的去履行他的话，履行他的应许。可是现在这里也基本上也是比较用在信徒跟别人的关系上，神不背乎他自己，忠实的履行他的话跟应许。那在我们跟别人的交往上，我们也应该显出这种忠诚，这种可靠啊，这种可以被信赖啊，这就是我们结的信实的果子啊。我们应该也有这种忠诚、忠信、可靠、可以被信赖的品格。那么温柔也是一个很不容易了解的概念哈，我也是慢慢现在懂一点点很多东西啊，我们真的是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温柔呢，我们用在我们人身上哈，耶稣自己也强调他是柔和谦卑哈。那温柔其实原来我们知道这个字是描述一匹野兽被驯服了，野马、野牛，你如果看过斗牛哈，这种野马你就知道是不受驯，没有办法，你用那个缰绳都绑不住它。可是呢，温柔就是这个也是动物被驯服了，驯服的话那就是接受控制，就接受控制。所以呢，所谓的温柔就是我们真正降服于神， 我们是降服于神的，是受控制的。这样的降服是什么呢？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将来，自己的理由，自己的权益，像大卫被扫罗追杀，真的是没有道理。只不过因为神拣选了大卫，离开圣灵临到大卫身上，神的灵离开扫罗，然后那些妇女说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开始逼迫大卫。可是大卫怎么样？他是温柔的人，他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他把自己的权益也交出去，自己的理由啊，自己的将来，自己的就是所有一切都降服在神的手里面。那这样的降服呢，一定会反映在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上。这样子的对神降服，就反映我们对别人会存着谦卑，存着忍耐，存着体谅，存着宽容。好，这真的是你降服神的时候，你不会自己伸冤；你降服神的时候，你不会自己辩护；你降服神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去争权益。你就在跟人的关系上，你就显出那个谦卑、那个忍耐、那个宽容。好，如果是有别人无理的加诸于我们伤害，我们受到无辜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因为把它交出去给神了，我们知道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这样子受的无辜的伤害、无理的这个对待，看成是神管教的杖，使我们能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就是真正的温柔。好，真正的温柔。那所以温柔的人不是软搭搭的，温柔的人是非常具有活力，具有勇气。所以呢，有人用一个比喻啊，我不知道好不好，他说啊，水哈很软，你看水，你装在圆形的容器它就是圆的，你装在方形的容器它就是方的，你装在什么容器它就变什么形。但是水可以拿来割钻石，水可以拿来切割钻石。所以这个真正的温柔，也许这个可以帮助一点点，是降服，不是像水一样谁都可以降服哪一个形状的容器，是降服于神，把所有的都交给神。那么这样的温柔就是耶稣的温柔，这样的温柔是一种受控制、受圣灵管理的力量。这样的温柔是受控制、受圣灵管理的力量，所以是很刚强有力的。但是不是像野兽一样，是自己的私欲在那里放纵，乃是让圣灵管理，那就带着这个神的能力哈。那最后就是节制，这个节制呢，当然是一般来说就是对自己的冲动、对自己的欲望有克制的能力。那在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呢，把这个节制看为是极高的品格，就是对自己的欲望啊、冲动啊可以有控制的能力。但是他们所想的这种控制能力，他们是认为一个有，为什么会被他们看为是很高的品格呢？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来克制自己的话，那他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因为他有能力克制自己啊。所以呢，他面对邪恶的时候，他有能力不让这个邪恶来诱惑他啊，等等之类的，能够维持他的自主跟自由，因为他有节制能力。所以他就不受一些东西的牵引，他就有所谓的自主跟自由。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保罗说圣灵的果子所说的节制，乃是按着神所要的方式，我们可以有这个节制，我们可以按着神有所要的方式来自我的节制所活出的一种生活。那这一种按着神所要的方式，譬如说宣教士蒙神呼召去一个很落后的地方，然后要过一个很就是说很简朴的生活，而且要面对很多文化的冲击等等之类。但是神呼召他按着这样的方式，他可以有自我节制，他可以少吃一点，他可以没有电，也许很落后，8点钟就要睡觉。以前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到非洲， 六点天黑以后就得睡觉了，就要上床睡觉，晚上不能做什么，不能像我们现在晚上可以到十二点一点还在上网。 OK， 常常牧师还没有，我去睡了他没睡，我说你在干什么啊？晚上，现在我相信你们当很多人晚上十一点十二点还在网上上网，但是呢，是为了是按着神所要的方式，我们可以有一个自我节制来活出的一种生活。那这种的节制常常就使我们适合于去服侍别人。好，我们适合于去服侍神，服侍别人。所以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好，那保罗说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当然这些事情，这些绝对是符合神的道德的标准，而且不但是没有律法禁止，保罗在罗马书说，甚至这些正是履行了成全的律法。我们顺服圣灵所活出来的生活，其实就是成全了律法，活出了律法的要求。好，那这是圣灵的果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第25节，我们就跳过。其实接下来保罗呢，他用以耶稣钉十字架的例子呢，来讲论我们要在圣灵跟肉体的征战当中，我们要拒绝肉体。所以他讲完圣灵的果子，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接受耶稣相信他，我们就与他联合，与他联合的时候，基督死的时候呢，是身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也就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旧的我，这个罪性，与他这个比喻性哈，与他一同钉死。所以呢，罪就不能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也不会再做罪的奴仆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能够享受这样的自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做成了救赎，而我们接待他，我们与他联合。所以呢，以地位上来说，这个事情是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已经拥有，我们与基督，我们已经是把我们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保罗这里是强调说，既然耶稣的完成的工作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就要把这个事实在生活里面活出来啊，在生活里面活出来，我们就必须继续不断在生活里面显出我们的肉体是已经被钉死的，我们的肉体是不会在我们里面再活动，不可能，它是死的嘛，啊，它不会在我们里面再活动，我们也不会顺服它，我们不会让它有机会去完成它的旨意。那从另外一个保罗的话来说，他就是说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行为。身体的行为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整个所有的手脚眼耳鼻，我们身上的每一部个肢体，我们怎么讲，我们容许肉体来使用，让肉体好像说做肉体的工具，那这样子活出来的行为就叫身体的行为。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致死身体的行为，就等于说我们的肉体已经跟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是一样的意思。那保罗说要靠圣灵来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有责任，其实说的还是一样，他不过是从基督的救赎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已经怎样，已经进入这个 reality 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死了，肉体的邪情是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现在我们活出的生活要跟这个既有的已经成就的东西要相称，所以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这个身体的行为。那所以呢，实际上怎么做呢？我们在这前面讲，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耶稣说什么，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的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掉，你的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掉，就是什么，就是要无情的拒绝任何肉体发动的时候啊，在我们里面肉体任何的诱惑，任何的意识，我们要无情的拒绝它。那如果我知道上网我就会去看黄色的东西，我就把电脑丢掉，这就叫做把眼睛弯掉，你就不要拥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最近在想，我们家可以不要有电视了，因为我实在最近很深刻的，真的是觉得看电视没有益处，因为这个报道本身有很多的扭曲，然后实在是以前我就很痛苦，因为看到所报的东西真的是邪恶是占大部分，那当然是就是说会为这个世人的悔改来祷告。可是我现在真的是觉得我觉得还是神给我在里面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我现在觉得这个时间我是就是说对我来讲不需要了，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电视可以不要了。 OK， 那就是说什么东西叫你跌倒，那个东西你就无情的把它拒绝。那我想要丢电脑大概是很困难的了，我们真的都丢不掉，但是呢你还是可以无情的做出一些这个很多人电脑从来不关的那你可以做出决定，我吃完饭十点钟我就电脑关掉了，关掉就是关掉了，你就要关掉，你不关你就等等又跑去看一下，等等又跑去看一下，就关掉了，好，就是关掉了，那就该做别的事情，该睡觉就去做了，这也是我常跟牧师讲的。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25节我们如果是靠圣灵得生，我们就要靠圣灵行事我们按直接翻译是说我们活着是靠圣灵，那么靠圣灵我们来行事，我们来 walk， 我们来行走所以保罗强调说我们活着是靠圣灵，这个我们活着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有生命乃是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有生命是靠着圣灵，那圣灵怎么把生命给我们呢？也就是当我们悔改转向基督与基督联合，我们不但与基督同死，前面24节所说的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呢圣灵就赐给我们一个神的生命，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永生那圣灵就把这个超自然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也就是永生，也就是我们得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圣灵就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生命是圣灵所赐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是我们活着是靠圣灵，但是不仅是开始是圣灵把生命给我们，然后这个属灵的生命要维系也是靠着圣灵，所以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不但是赐生命者，神也是维系生命的，那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肉体的生命是神所赐，神也维系我们的肉体生命，如果神不赐下阳光雨水，所有的人都活不下去，你有再大天大的本事都不能活，所以神用他的大能托住他所创造的，他赐我们生命，他也维系我们的生命，但是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这个生命是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完成的救赎赐给我们，但是也是靠着圣灵来维系，所以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所以保罗说，所以这个圣灵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源头跟维系者，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来自于圣灵所赐的，也是由他来维系，所以保罗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靠圣灵来行走，那我们上次说的行走，保罗是在第16节的行走是来强调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呢在这里这个行走这个动词呢含有排列成，就是排队一样的排列成一队，圣灵走在最前面，他是领袖，那我们所有的人就跟在圣灵的后面列队而行，所以基本上呢还是强调我们要顺服圣灵，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理，所以既然属灵生命是来自于圣灵，也是靠圣灵维系，保罗说这个逻辑来说很自然，我们当然生活所有的事情就应该让他来管理，我们就应该接受他的引导领受他所赐的能力。好，所以保罗就警告，再次提到提出警告，不要贪图虚名，彼此的气，互相嫉妒那换句话说， 保罗再次强调，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那二十五节特别说明，因为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圣灵借着基督，是圣灵因着基督的救赎，所以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他也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但赐生命，也维系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当然是应该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接受他的管理和引导和能力。好，然后我们就再看第六章的第八节，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哈。保罗提出一个警告，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再说哈，这个都不是写给非基督徒，是写给基督徒的哈。因为你看前面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要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然后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什么，收的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那我们会发现这一节就相当于前面的第二十一节，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意思是一样的，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种比喻来谈，用撒种的比喻。那顺着圣灵撒种呢，就要从圣灵收永生。那我们先看他的警告，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他说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自欺就是不要被欺骗，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重要的真理，神是轻慢不得的。那这个轻慢这个字，如果我们用图画来画，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漫画家画一个鼻子翘得高高的啊，这个眼睛看天，然后呢就表示说这个人非常自豪，然后呢看别人就是看不起，藐视。那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意思就是说，对神我们绝对不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因为神是所有受造之物，特别是人类的审判者，所以千万我们不可以把鼻子翘高，藐视神，特别是轻视神公义的审判，特别是轻视神公义的审判。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作恶而不遭受神的刑罚，同时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脱神所设立的定律。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出那个定律，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这个种跟收的定律呢，是一个不只是圣经上所提，就是说只有圣经讲论的定律，但是这个定律确实是神所设立的。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在万有的他所造的万有中当中赐给我们很多的定律。所以这个就是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叫因果律，说白一点就叫因果律。所以呢，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要藐视神的审判，以为可以作恶不会受到神的审判，同时也不要轻视神所定下的这个因果律。那这个因果律他就用栽种来描述，这个基本原则可以适用于物质的世界，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是种苹果，你就收苹果，你撒种撒的少，你就收的少。所以呢，种跟收之间就有这样子一个密切的关联，但是也适用于道德生活跟灵性生活，也适用于道德生活。所以这是为什么第八节他就说顺着情欲撒种跟顺着圣灵撒种。因此保罗说，神是不能被轻藐的，神也是不能被愚弄的。人不要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能够逃避神所定下的因果律，不要以为他作恶可以不期待神的刑罚。神一定会照我们所行的怎么样报应我们，这就是神所定的因果律。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他就进一步的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属灵上，同时继续使用这个种子撒种跟收割的比喻。他说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那这个情欲所指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我们里面的罪，这个罪性。所以呢，如果我们顺着我们的肉体来撒种，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自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财物都用在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需要。我们很想要有一个大房子，我们很想开一个 Benz 的车子。我们如果把我们所有的金钱，当然我是用金钱，但是包括我们的时间，也包括我们的思想，你每天用多少时间上网，你是顺着肉体撒种，就是说把你所有的东西用在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上，去迎合，去满足他，去迎合他，去听从他，甚至去纵容我们的肉体。那保罗说，这样子的顺服肉体，就是前面讲的，我们一定就会产生很多各种邪恶的肉体的行为，这样的人就要从肉体收败坏。所以这个败坏跟接下来的从圣灵收永生是对比的，因此这个败坏就是指永恒的灭亡，也就是指在最后末日的审判当中要被定罪，然后呢要接受永远的死亡，或者说永恒的毁灭。所以保罗再次警告，这个警告就相当于21节的警告，是平行的。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呢，就要从圣灵收永生。顺着圣灵撒种的意思就是前面16节开始保罗所说的要顺着圣灵而行，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要过一个住在圣灵里面的生活，我们要让自己被圣灵来管理啊，我们等等是一样的意思，这就叫顺着圣灵撒种，那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在末世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末了的拯救，我们可以得到末了的拯救，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神国度实现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反对都会被除尽，神君王的治理可以畅行无阻，在地上畅行无阻，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就得以进入这个国，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末世的救恩，我们可以承受永生。好，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能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取决于我们是顺着肉体撒种呢，还是顺着圣灵撒种。如果我们顺着肉体撒种，我们会在道德上、灵性上一直走下坡，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真的不要忽略一些小小的自己的对自己的放纵，有这是很小的事情，爱吃甜的人有时候就是会没有节制。那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不同的 weakness 啊，不同的弱点。所以如果我们靠着肉体撒种产生肉体的行为，我们会在道德上，特别是跟道德上灵性有关的，跟灵性上有关的，我们就会在道德跟灵性上不断的走下坡，不断的走向败坏，最终的结局呢就是永恒的死亡，就是永恒的死亡。但是呢，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接受圣灵的管理引导，接受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能力，让圣灵来维系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能够在道德上、灵性上不断的成长，我们会产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产生这种灵性的道德上的品格，而且我们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样子最终就会带来末世的得拯救，最后的救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圣经作者一直说我们向他有这指望，约翰一书，我们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有这个指望，盼望见主的面，我们就洁净自己。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今天怎么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要以为没关系，你今天怎么过生活就决定你最后的命运，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你今天怎么生活就决定你最后的命运。所以虽然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得救是不需要行为的表现，没有一个人的得救是不需要行为的表现，也就是说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在神面前 真正不再信靠自己，单单信靠神的人，那么他的信心一定会带来他降服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那么就决定了他的生活如何，他的行为如何，就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所以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最终的地位，当然是首先取决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然而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一定会能够带来我们生活的改变。我们生活的显出的行为，就决定了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神来验证我们的信心是如何。也就是说，其实神是鉴察人心，神现在就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位神真是公义的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一定要被万人来认可。所以为什么最后审判，我们基督徒也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然后神会给所有的人一个公义的交代，让那些被定罪的人哑口无言，也让这些得救的人哑口无言。得救的人都是靠着基督的恩典，然而这个恩典本身不是一个空的，不是真空的，这个恩典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不再服侍我们的自己跟肉体，我们会转向神，我们改变我们效忠的对象，我们降服在神的治理，我们接受圣灵的管理跟引导。那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为是人可以看见的，是最确切的证据来验证我们里面的信心。所以当最后审判那天站在审判台前，神是按行为审判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不是我们达到完全，不是我们成为无罪，那是身体得救才可能达到，但是按行为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行为是可以显出我们生命里面已经被改变了，我们已经有了那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不但是圣灵所赐，也是接受圣灵的维系和管理，所以我们活在他的这样子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在道德灵性上不断的成长，我们就会不断有更多果子，圣灵的果子，不是就是说更彰显圣灵的果子，不应该多，因为只是单数，更彰显圣灵的果子，就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符合神的旨意。那这样子的人，你可以很有，你不用担心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我们都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 credit OK， 不是你做完全了，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如果即使有时候跌倒了，悔改，再一次上次我们讲，洗过澡的人还是要洗脚的 OK， 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要再一次回来悔改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再一次肯定我们对他的效忠，求他给我们恩典来坚固我们对他 的这个忠诚，然后我们就继续靠着神的恩典走。所以如果你问我，原谅我，我现在越来越可以了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啊，敢说这个话，其实我现在真的很明白，敢说这个话的人是经历神恩典的人，不是骄傲的人。那我现在真的是可以说这样的话，或者说我可以说我知道，如果主耶稣今天再来，我可以站在他的面前，不是我对自己有把握，乃是我真的是经历了圣灵在我里面那种的生活。那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在我们自己，是在神，真的恩典。所以你越经历的人，你就越是求恩典，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是越经历就越骄傲，是越经历越知道说自己真的是 这种良善是做不出来的，是立志为善没办法的，真的是神的恩典，那就真的是更渴慕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所以呢， 我是很感谢神，这个脚扭了真的是对我一个很好，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真的是向神继续的祈求带领我活住在圣灵的里面，过一个接受神这个君王治理的生活。那但是我也很清楚这一生不会完全，如果以为自己越来越这个好像说啊，好像是越来越成长了，然后就觉得哦，这个越来把自己看高，然后把别人看低，那就真的是搞错了，真的是搞错，都是恩典，很奇妙。越经历神恩典的人呢，就真的是越会抓住神，啊，越不靠自己。啊，反正这个东西真是求神恩待我们。啊，所以我们最后这个属灵原则哈，啊，我们就把它过。读过一遍，我相信这个都我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哈。圣灵的果子呢，是指基督徒住在圣灵的里面，活在圣灵的管理、引导跟能力之下，在他们生活中所自然产生的道德和灵性的品德。换句话说，就是圣灵在信徒的心中和生活中所造成的品格。那我们现在看的第五章22到23节的表列，只是针对加拉太教会的处境的一个列举哈。那我们知道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品格可以列在其中。当基督徒因着信与基督联合，不但与他同死也与他同活，圣灵就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借着圣灵而开始，并且借着圣灵来维持，所以圣灵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源头和维系者。既是如此，基督徒就应当继续不断被圣灵引导而生活，凡事接受圣灵的管理。那最后，基督徒靠着圣灵而生活，被圣灵引导管理，结出圣灵的果子，在道德上、灵性上不断的成长，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子的结局就会导致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最后的拯救啊，最末了的拯救，也就是所谓的末世的救恩，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没有玷污的，是灵性的身体，我们就永远脱离罪，我们就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我想我们学这些圣灵的真理，真的盼望神感动我们，让我们开始为自己来祷告。不是立志为善，立志为善就是还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从祷告开始。那我们也留心看神怎么来成就。那我上次讲了，对我来讲，我觉得神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这个里面这个我是很顽强的，真的是顽强的不得了。不过感谢主，也是他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不放弃的来追求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做的奇妙的拯救的工作。这个奇妙的拯救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也是我们甚至不可能用我们的智慧去明白。然而我们真的愿意用一个单纯的心，当神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用颗顺服的心去领受。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来求问你，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探索。我们谦卑地承认，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能够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就愿意来仰望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和帮助。我们也真的是，既然有圣灵赐的生命，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维系这生命，就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过一个接受圣灵管理、统治、引导的生活，使我们真是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然而最终的目的还是神你能够得到你该得的荣耀。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你的荣耀就透过我们向世人来彰显。最后当你的荣耀毫无遮拦的来显给全世界人看的时候，我们也得到最后的拯救，不再犯罪，可以完全像基督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从我们这个蒙拯救的人身上也更完全的看到神的荣耀。 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因为这一切都是本于你，也都是为了你，也都是要归于你。我们真是愿你能够在万人一切受造之物面前被尊为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